学习的时候、温习的时候、思想的时候有你的同在，让我们时时刻刻心思一念被你引导，能够更加的爱主，更加单纯，也更能够恰当的思想。求主也帮助我们在生活应用的时候得到你的力量，没有做好求主赦免更新我们。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个希伯来书哈，我们要分两次来讲，所以是非常快哈。那希伯来书我们从内容里大概可以看到，是教会经过了一些很艰难的试炼，现在又要再碰到一次试炼，在一个可能要来的新试炼之前，那个艰难要来之前，有些人似乎退让了，有些人似乎准备投降了。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他们不要投降，不要退让。那他们投降退让到什么地步呢？他们投降退让好像是要回到犹太教去。我们并不知道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使基督徒和犹太教在被逼迫的时候，有基督徒会想回到犹太教去，而不是就彻底的投降。但是希伯来书的读者或者是作者想要有的那个假想的对象，就是一群似乎跟犹太教很熟悉的一些人，曾经在艰难中站住了，但是这一次的将要来的逼迫似乎使他们想要回到犹太教去。于是作者就跟读者说，我们现在所信的比以前的、比其他的要好得多。说比其他好得多也许不太恰当，因为没有跟太多其他宗教或基督教以外的比较，主要是跟犹太教比较。那这里我在用词的时候也需要小心一点，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并没有严格的区分，我们必须有一个认识。各位，犹太教跟旧约绝不能够相等。犹太教是一个宗教，我们必须说犹太教的人，包括今天的犹太教徒，除非他认识信靠耶稣，否则他没有得救。那不管我们对以色列的态度怎么样，我们对犹太人的态度怎么样，在以巴冲突中间我们有什么看法，那是另外一回事。从圣经来看，人如果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犹太教徒的神跟基督教的神是不是一个神？也有人讨论回教徒的阿拉跟基督教的神是不是一个神？我们看要怎么定义那个神。如果说神照我们的信仰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话，而在你听过关于三位一体圣经的道理而明白的拒绝了耶稣，那你没有得救。那么可是在旧约的时候你无耶稣可以信，那时候还没有道成肉身。旧约的时候所有信神话语的人都是得救的，都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那时候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他信神的话他就是得救的，跟我们是一样的。那么但是圣经并不常常把这两个分得很开。那譬如说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到两种执事，一个是字句的执事，一个是属灵的执事，一个是定罪的执事，一个是称义的执事，一个是叫人死的执事，一个是叫人得生的执事。执事就是工作，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讲到有两种工作，那么也就是我们得救成圣好像有两套办法，一个是守律法，一个是凭信心。那么守律法的一定是叫人死，没有办法成功，凭信心的一定是能够叫人得救的。守律法的一定是叫人做奴隶的，凭信心的一定是让人得自由的。在有些地方，譬如说加拉太书也略略有这样的用法， 好像摩西的时代，人是该死的，人就是律法之下的奴隶。但是我们也会说，在摩西的时代，人一样跟在耶稣的时代，在使徒时代，在今天一样，都是可以得救的。得救从旧约到新约，从亚伯一直到主再来前的任何一个属神的儿女，得救都是凭着信心，凭着恩典，我们在希伯来书可以看得到。所以可能我们一方面认清楚一件事，犹太教跟基督教，我们最后走的那个终极的目标是不一样的。说的难听一点，我们是到天堂，他们是到地狱。但是我们过去的来源，我们可以说本是同根生，那么相煎也太急了，到最后的目标不一样。那么如果说本是同根生，那我们也可以说我们跟佛教的信徒、妈祖的信徒也是本是同根生，因为万有都是这位神造的，但是我们去向不一样，这个不是很好分。如果你们喜欢读神学研究这些东西，你们大概也听过这些新保罗观，还有一些自由派一点的批判学者，他们都会对犹太教示好，然后说改教运动把犹太教讲错了。我不愿意跟他们有什么争执，不愿意浪费那个时间，不过我觉得旧的观点还是对的。好，我们现在就进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读者，我们的信仰比犹太教的或者旧约的要好得多。那第一个比较呢，是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古时是旧约的时候；第二节，就在这末世，末世是新约的时候。那么这也是末世的一个特有的用法。我们一般讲末世，都是想到主耶稣再来之前的那个混乱的状况，灾难啊，或者敌基督的兴起等等。但是圣经里面我们已经提过多次，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可以说就是末世，就是面临上帝会有的审判和拯救。不过末世一般讲有两个高峰，一个是主耶稣的第一次来，主耶稣的第一次来是末世；一个是主耶稣的第二次来，主耶稣第二次来更是神末世的成就。那么古时你也可以说其实也在末世里面，因为末世有很深的意思，甚至可以看涵盖整个历史，只是末世这两个字的用法让我们有一个印象，就是神要结束历史了，神要审判了。他一直在单言，不是单言，他乃是在宽容等人悔改。好，神在古时，在旧约的时候，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晓谕就是说话，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是多次多方的跟列祖讲话，次多次很多次数，方很多方式。那么比较简单的方式，神借着先知说话，好像圣灵附在先知的身上然后说出话来，或者是就我们还不知道一种状况，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写出上帝的话来。那么这个是，或者说我们今天讲这种讲道，圣灵感动祭司或者先知对众人来传讲。包括你在尼希米记可以看到，当城墙修好了以后，尼希米很看重的一件事，跟以斯拉一样很看重的一件事，就是把众人聚集在一起，然后尤其是聚集那些听了能明白的人，然后听讲上帝的话，传讲上帝的话。这个传统在中世纪比较没落，在改教运动一直到今天非常复兴。也就是神的话分两个，就是神的话，一个是神的话成为肉身的，就是耶稣；一个是神的话被受圣灵感动的人表达出来，那就是圣经。那么圣经是神的话 in written， 用血的方式。耶稣是神的话 incarnated， 成为肉身。我们今天在讲道的时候是神的话被 preach， 所以在路德的看来，每个主日的讲道那是非常神圣的，那是神的话的灵道。虽然我们不会说牧师在讲受默示的话，但是有这个权威。好，神以前是借着送先知不断的讲，从创世纪一直讲到马拉基书。那么多方呢，用很多的方式，包括异梦、异象、神迹、奇事。这个多方最多的是以西结书里面的表达方式，用演戏的方式，用模拟的方式，多次多方，小谕列祖。这个做法没有什么不对，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就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的用法是表示多次多方不如一次一方。一次一方就是借着他的儿子小谕我们，儿子比众先知要棒。虽然下面半句话没有讲到借着他的儿子一次一方的小谕我们，但是也就是因为很明白的，就是耶稣的道成肉身，然后借着他的教导、生活和死亡和复活来对我们说话。为什么一次一方，或者说借着他的儿子小谕我们比较了不起呢？就是古时和末世，我们可以说末世比较好呢，就是它的效果比较好，身份也比较好。当儿子来讲的时候，比较是更有权威。当儿子来讲，而且一次讲，就把上帝的话表明清楚，比较多次多方要有效的多哈。就好像这里有一点像上帝的用心良苦。或者说我们今天要叫，我看很多妈妈叫小孩子吃饭就是一个例子。妈妈多次多方的要儿子吃饭，妈妈在地上打个滚啊，爸爸做小猫啊，做狗叫啊，你吃一口饭我打三个滚啊，就是很辛苦的。那么如果妈妈讲一句话把这个饭吃完，就达到效果了，太有效了。那么耶稣有没有达到果效是另外一回事，他有一个权威就小谕我们，这已经做一个比较了。我们通常不把旧约和新约做敌对，但是这里有一个对立，就是末世是更美好的。那因为整个希伯来书就在讲耶稣所带来的美好，也就是我刚刚说的勉励人不要回到旧约的，回到犹太教。好，借着他的儿子小谕我们，这里有一点像罗马书的写法了。罗马书保罗说他是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儿子的福音，然后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怎么样，就把那个福音的部分呢就暂时没有讲了，讲了一些他的儿子按着肉身说是谁，按着圣灵说是什么神是谁，一个是说是神子，一个说是人子。他在这里呢讲到神对我们的小谕，因为提到了儿子话题就岔开了，他就不能不多讲一下儿子这个事情了。借着他的儿子，然后早已立他承受万有，然后也曾经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你很容易的就想到这个他是耶稣。可是耶稣的名字一直要到第二章的第七节才出现哈，第九节才出现。这也是有一点特别的一个写法，就是我们需要有那个作者的用意，那个他是谁一直不点出来，儿子是谁不点出来。我们看希伯来书也会看到这一点，也是让我觉得在初代教会神学家教会辛苦了好几百年是有道理的。到底耶稣是谁，叫人非常的困惑。简单的说，我们现在有一个标准答案了，耶稣是 一位神，两性格，两本性，他是一个 person, two nature, 他的 person 是 God-man personality, 这个或者 personhood, 这个很难形容啊，就是位格很难形容，但是耶稣是有一个神人的位格，然后有两性，两性不是男性女性，是神性和人性。那你在希伯来书也可以看到这种表达的方式，像有些地方很明显的，我们在后面会看到，他跟我们一样，除了他没有罪以外，跟我们一样，有成长的过程，有长大、衰老、饥饿、口渴、疲倦，甚至死亡，跟我们一样。但从另外一方面，他又是上帝，他是永存的。那么这两个 nature 在教会历史上特别告诉我们是不可以混在一起的，也不可以把它弄分开的啊。那我们不进入那么多，但是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他开始这样讲啊。末世很后面的时代，早已很先前的时代，这个早到什么时候呢？找到在永恒当中，天父在永恒中就已经立定心意，就已经宣告耶稣是要承受万有的。承受万有又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很久很久以后，甚至你可以说今天还没发生的事，耶稣还没有承受万有，耶稣是名分上已经升为至高，但是后面我们在第二章也看到万物还没有都服他。可是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早就在永恒中立他是承受万有，也就是他会管理万有，成为万有的主宰，将来会承受万有，是永恒中或者说以前就已经确定的事。将来承受万有还没发生，然后他又跳到最早最早的时候，最早的是什么？曾经借着他创造诸世界。我们在讲用英文的动词的形式来讲，耶稣是一个借我们可以了解耶稣的一个好的办法。动词有三种，一个是 be 动词 is， 那么耶稣的 is 是神和人。那么动词的第二种形式英文是 have 动词，有动词，那么耶稣有权柄有权能，那么这个是耶稣的本性。然后我们最熟悉的动词是 do 动词，就是做事的动词。那这里有好几个耶稣的 do 哈，耶稣的 do 包括被动的承受，包括主动的创造，包括 be 动词的第三节，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然后 do 动词里面还包括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包括他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不过就希伯来书来讲和我们基督徒来讲，耶稣的 is， 耶稣的 has 和耶稣的 do 里面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应该是耶稣的 wash， 他洗净了人的罪。这个 wash 呢，洗净就又很难了解了。各位，罪可以被处罚，罪可以行出来伤害人，罪可以被忘记，罪可以被饶恕，请问你罪怎么被洗掉？就我们都很熟悉这些话，而这些话其实非常难了解，怎么把罪洗掉？当圣经用这些通俗的字眼的时候，实在也是圣灵很辛苦的要让我们能明白，跟约翰福音一样，你如果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我怎么生？我进到妈妈肚子里再生吗？这太困难了。 他完全搞错了。如果有一天他真的进到妈妈肚子里重生，生出来的还是不是重生，因为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灵生的就是灵。耶稣说要重生，意思是你没救了，你要从头再来一次。你不可能说我改一改改一改改一改啊！不过我们要赶快跳过去了哈。耶稣他将来要承受万有，或者说我们把那个他做的事再浓缩一下，第一个是他对我们讲话，他的儿子对我们讲话，或者上帝借着他的儿子对我们讲话，小玉，然后他将来会承受万有，成为万有的主宰。他曾经在过去好早好早以前创造世界，然后他到底是谁呢？先不讲他做了什么，他到底是谁呢？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两个太抽象了，我们也不太能够了解。神学家会告诉我们，这就表示他有神性就好了。我刚刚注意我说的，他有神性。严格说不太恰当，他是神比较对。有是 have， 是是 is， 他是不是纯粹他有啊？虽然在中文里英文里这两个意思都会有的。他不仅创造了世界，就用时间来讲，创造了世界以后，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托住万有是 providence， 创造是 creation。上帝或者耶稣或者圣灵不是只有用言语创造世界，也用言语托住。各位，你们这里这么多学物理的哈，学科学的，这个大楼用什么来托住？它能不能承受什么样的地震、什么样的重量、什么样的压力？高铁能承受那个建筑物它的速度多快，它能承受多重的东西。整个宇宙，整个大自然的世界，没有 collapse， 没有垮掉，是为什么没有垮掉？我不知道各位，你物理不好，我物理不好，我们能不能想象这宇宙为什么没有崩溃？或者讲的再通俗一点，星星月亮太阳为什么没有掉下来？其实宇宙无东西，没有地方可以掉，就我是这样形容，为什么没有 collapse？ 从圣经来讲，因为上帝有一种很奇妙的力量，他的话不要倒就不倒了，当他说倒，整个就垮掉了。圣经里还有一个很通俗的描述，就是上帝对狂傲的海浪说停，那个海水就只能涨到这个地方，那么再让它涨上来，那就是海啸。神有的时候也让海水涨上来。这里在形容一件事，这个宇宙能够继续存在，每一分每一秒的能存在，不只是我们刚刚说的物质上存在，你的性命还有德心上的制度能够继续的维持，是上帝有权威的话。全能的命令其实又是道，道又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了。好，洗净人的罪，我刚刚说是很难了解的一件事情，我们也可以把它了解成洗净人的罪就是让人在神面前称义，让神的愤怒不再因为有罪而临到人。洗净人的罪也包括使我们重生得救、圣洁、良善。这里洗净的这个词希伯来书喜欢用，我们会想到另外一个地方这样的用法，就是以弗所书，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干净，就是这是在婚礼的时候我们很喜欢读的话。那什么意思也很难，也要慢慢去了解啊，包括怎么洗人的罪，用什么洗。各位可以不必回答啊，你可以想到我们的罪怎么被洗吗？你的答案应该是有的，如果你是比较保守教会出来的。 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但是主耶稣的血又是什么意思？血又怎么洗净我们的罪？答案也可以跟各位讲，主耶稣的血是指主耶稣的生和主耶稣的死，他的生和死有那个代赎的作用，有让我们重生的作用。这些其实字眼你们都应该熟悉，只是我们不懂那是什么意思，大家就天天那样讲，像我们从小唱的歌，主的宝血大有功效，洗净我一切的污秽，我们唱，但是怎么主的血来洗人的罪呢？用很荒唐的讲法，你在菜市场衣服上染到了猪血，你觉得你衣服更干净了吗？血会把衣服弄得更脏，怎么会弄得干净呢？那耶稣的生和死又怎么让我们圣洁讨上帝的喜悦呢？尤其是耶稣被人处死，冤枉的死，应该惹起上帝更多的愤怒，怎么会拯救我们呢？这些都是神学里面的课程。那我们在希伯来书会看到，先摆在这边，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我现在已经过了时间了，我们应该讲的更简短一点，但这实在是太重要了，不能不讲一下，也不能不形容一下。这里在形容一件事情，当前面讲他创造万有的时候，创造诸世界的时候，好像对他不费吹灰之力，他创造了。因为创造完了，他又像那个托塔天王，或者是希腊神话的 Atlas 一样， Atlas 不是把整个地球扛在自己的肩膀上吗？后来也扛累了。耶稣创造了世界不累，然后再扛这个世界托住万有也不累，但他洗完人的罪好像累了。为什么？他洗完人的罪就坐下来了，腰酸背痛了。我这是形容一下，这里没有形容耶稣累，这里形容的是完成了工作。坐下有完成工作的含义，就是当你站着的时候，你大概还是一个在服侍的人，还在站岗，还在工作。哎，让他去洗碗吧，你就坐一坐吧。哦，当我们瘫在沙发上的时候，通常是工作结束了。他洗了人的罪，其实工作没有结束。或者说，如果他道成肉身，为人的罪死了，甚至复活了，工作都没有结束。你看使徒信经，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没有就完，升天也没有完，坐在至大者右边也没有完，将来还要从那里降临审判死人活人。当然没有结束的一天，但是如果耶稣的工作断不是在死了复活以后就结束，还有别的哈，包括在这里的写法，当然从神的眼里也是刹那间就已经成全了一切，只是从我们人来讲还有一些次序哈。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一方面好像是工作结束了，一方面对好奇的人，他是希望你好奇的。他坐在至大者右边干什么？乘凉吗？发号施令吗？耶稣现在坐在上帝的右边干什么？那么在罗马书和希伯来书给我们的答案都是他在为我们祷告。那么这个祷告也包括为我们预备地方，就是把我们塑造得更好，好叫我们预备迎接他的再来。但是这些也都在经文里没有讲啊，只是我们在别的地方看得出来。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好，希伯来书的特点在这里表现出来了。第一章的特点，他比天使了不起，他比天使棒，后面有讲到他比摩西棒，他越棒你就越要珍惜他带来的救恩。他承受了名是什么意思？这也有一点需要用当时的背景，我们今天也可以了解。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完成了一个工作，完成得很棒的时候，通常会得到赏赐，在罗马的政府下也会得到赏赐。赏赐一个就是发钱， 就是发奖金嘛。你们在竹科应该也是嘛，完成了一个工作发奖金嘛。另外就是升官嘛，就是给你那个升官，包括给你更好的名分，你变成 CEO 了，你变成有更大的办公室了等等。耶稣承受了一个名，这个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我们也多次讲过，圣经里 name 这个字很重要。不仅圣经里 name 这个字，名字是很重要的，在哲学里面名也很重要。我曾经讲过，包括莎士比亚的那个罗密欧朱丽叶里面的一句话，玫瑰，也是那个侦探小说的名字，就是玫瑰的名字。莎士比亚的原文是说，就是朱丽叶发现罗密欧的名字就是他家族的世仇的时候，他非常伤痛，他说你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如果你不是这个名字多好，意思就是说我家里就不会反对了。那么然后朱丽叶就讲这句名言，玫瑰如果不叫玫瑰就不香了吗？玫瑰如果不叫玫瑰就不红了吗？那么这里面所引起的问题远远不是各位想的这么简单。一个名字跟实际有没有关系？在圣经里面，名跟实是非常有关系的。我也举过很多例子，我们今天名跟实很没有关系。我的女儿，我没有女儿，我的女儿叫康美丽，意思说她很美丽，希望她很美丽，可是可能她很丑。台湾人取名字陈金财，哦，他带来很多金子银子和财宝，可能他很穷。名跟实并不一样，可是在圣经里面名跟实是一致的。上帝的名字就是上帝自己。当耶稣承受了一个名字，也就是耶稣的实质的高升，这通通都是指他的人性的高升。他承受了什么名？当他完成了上帝给他的使命，他承受的名，你们能够想得到吗？应该就是第五节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承受的就是儿子的名分。啊，这又赶快要说明一下，对不起，也是很快的说明，这里面东西太多了。耶稣的神性，他永远是神的儿子，没有承受什么名的，他永远都是神的儿子。耶稣的人性，他要从人子成为神子，是有一个高升的过程。就是神是好像他原来是人子一样，但是当他完成这个工作，神非常喜悦，就给他一个儿子的名分。大概是这样子哈。那他远远超过天使，因为旧约的时候有很多的神的使者来服侍人，那么远远不如儿子来服侍人。好，下面他就开始举例子了，这些例子也都是看来简单很复杂，但是我们也可以看懂一件事情，他不断的引，他非常频繁的引，比任何地方都多的引旧约圣经来 justify， 来证明他讲的是对的。就是我讲的有圣经的根据，当我讲犹太教并不如耶稣所带来的新约好的时候，有旧约圣经的根据。好，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各位，这不是在希伯来书讲才有啊，在腓立比书也有讲啊，神把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就是儿子的名分。那有些地方也把这个名字说成是主啊，天地万有的主。不过在这里就是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经文出自诗篇第二篇第七节。在那里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当神说我的儿子的时候，通常是指以色列。但是所有的圣经里面，不管是用在以色列或者亚伯拉罕的后裔，或者是摩西所预言的那一位，都是成就在耶稣的身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在神学上这一节经文也非常费解。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耶稣你是上帝的儿子，上帝说我今天生你，这些各位都要稍微有一点想象力。上帝是天父，怎么会生儿子呢？上帝说这句话也说得太轻松一点了。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产妇把孩子生下来了，跟他说我今天生了你，好像脸不红气不喘，没有阵痛，没有挣扎一样，很轻松。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意思在神学上的意思就是圣父和圣子完全有相同的，或者是性质，或者说体质，或者说本质，英文是 essence 或者 substance， 是完全相同的，同荣同尊，同样有全备的能力。他用的是生，因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耶稣不是上帝造的，人造的就不是人，神造的就不是神，人生的就是人，神生的也是神。我今日生你，今日的意思在神学上也有很深的意思，就是永恒的意思。耶稣或者圣子在永恒中被上帝、被天父所生，在永恒中一个是父，一个是子。你不能说他没有生的时候他比上帝小一点，没有生的时候他不存在，他任何时候都存在，因为他在永恒中被生的。这个今日在使徒行传的用法，这节经文在使徒行传也常常被用，这个今日也可以把它说成是道成肉身，玛利亚怀孕的那一刻。这个生也可以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刻，就是这里的很复杂啊。然后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这句话是出自撒母耳记下七章十四节，是当然照字面来讲的话，就是所罗门啊，这是拿单，耶和华借着拿单跟大卫讲的话，就是我要做所罗门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但是所罗门没有那个永远的身份，这里实际的应用还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好，第六节，再者神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耶稣是神的独子，耶稣是神的长子。圣经里面，我的印象里没有说耶稣是神的众子。众子跟儿子在我们中文里面就是都是子了，我是特别讲加了，我们中文常常加了一个众字，其实中文很难翻译，因为我们没有复数的形式，如果没有复数的形式都是 son of God， 不过 sons of God 或者神的众子在圣经里面不是一个好词，包括在挪亚的时候，神的众子，神的儿子们看到人的女子漂亮就娶来为妻。那么神的儿子众子常常指天使，并不是那个独生子，那位独子的 only son， 这里他没有用 only son， 他用长子，意思是当耶稣来到世上完成他的工作，不仅洗净我们的罪，而且使上帝重新领养我们这些人成为他的儿子。所以神使长子来到世界，意思是将来要带进很多嗣子 adopt son 到神的国度里，就是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神的使者都要拜他。这个经文来自诗篇97篇第七节。那么耶稣或者是圣子比神的儿子，比天使要大，天使要拜他，神的儿子要拜他。第七节，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这个经文出在诗篇104篇第四节。这里我们和合本翻的不好哈，和合本的翻法是把诗篇104篇第四节 等于完全 copy 到这里来。神以风为使者，火焰为仆役。在原来诗篇104篇的用法，意思就是说，神使用他一切的受造物，神也使用风，也使用火。意思就是说，风和火并不是没有意识的东西，风和火是上帝的仆人，上帝要他吹就吹，上帝要他停就停，上帝使用他好像他有意识一样。在诗篇104篇的用法是这样，但在希伯来书的用法刚好相反，应该的翻译是，就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七节应该的翻译是，神把使者变成风，神把仆役变成火。就是那个解经家说那个意思呢，就是仆役或者使者地位是很低的，神高兴把它变成什么就变成什么，变成风一吹就没有了，就变成风一吹就没有，变成火一烧就没有了，就没有了。就是使者不能跟儿子相比。第八节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这节经文是来自诗篇45篇6节7节。我觉得诗篇45篇6节7节是讲三位一体很重要一个经文。讲三位一体最流行的经文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虽然那是两位，还没有讲到圣灵。但那个犹太人可以非常轻松的就否定这节经文，因为他们不接受新约圣经。可是旧约在你看诗篇45篇6节7节的时候，你没有办法，不管你是多么顽梗的犹太人，你没有办法否认一件事情，就是作者在称一个人一个东西，称他是神，称这个子或者这个荣耀的这一位是神，而且是永永远远是神。他有王宝座，他有国权，而且在下半句里明显的这位神跟你的神不是一个神，因为你是一位神，你是你的宝座永永远远的，然后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明显有两位，哦，那么这里都是在讲到三位一体第二位的那个跟第一位的同荣同尊同样的本质，哦，那么里面的内容还有45篇的背景我们都不去讲它了，再一次我们没有时间讲，我们只是就提到这个经文第十节。你看看就希伯来书的作者让我们多么的头痛，也让当时的犹太人多么的头痛，因为他引了这些经文，那么学者也会讲他乱引，批判学者会讲他乱引，我们相信引的是非常正确的。我刚刚提到一些他里面可能有的丰富的内容哈。第十节又说，主啊，这个是在诗篇102篇25节，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个是也是把耶稣高举的一个地方，就是称他是主，也等于是称他是神了，也等于在说他不仅是创造了世界，他也是把世界结束的那一位。那结束不是完全结束，结束是会有一个新天新地，而他自己不会改变的，永远不会改变。十三节，所有的天使 天使我也说一下，虽然我们已经讲了好多次了，天使跟使者是一个字，天使这个字就是 messenger， 就是使者。天使这个字的本身，不管在新约旧约，没有丝毫没有那个我们今天对天使的印象，就是穿着白衣服有两个巨大翅膀的东西，没有，就是一个 messenger。 我们在圣经里看到神的使者出现的时候，应该跟一个人差不多，应该就像一个人，不过可能凶一点。这是那个基甸的不是挪亚的不是那个参孙的母亲说的话，他的样子像耶和华的使者，很可怕很凶啊，但是是一个人的样子。不管天使是什么样子，使者是什么样子，神没有对他说这句话。这句话是13节，那么这句话是在诗篇110篇第一节里的话。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右边？前面我们已经有讲到坐在至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这里是上帝说你坐在我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一点像皇帝对凯旋归来的大将军说，哎呦爱卿，坐坐坐坐坐，坐在这边，然后我要把你的敌人通通变成你的脚凳。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哦，使敌人坐脚凳，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点这样的情形，在听说在中东的战争里也有这样的情形。坐脚凳是把敌人的头砍下来，然后放在他的脚前做一个凳子，翘脚，表示得意的意思。耶和华或者父神似乎在对其中一个凯旋归来的，就是耶稣说，坐下来，坐在我右边，一方面是辛苦你了，一方面是我要让你舒舒服服一下，让你的敌人仇敌坐你的脚凳。说是这样说，但是我们又觉得有点奇怪，这是在讲什么？这个讲起来如果不了解的透彻也很荒唐。王对一个胜利的将军说，啊，爱卿你辛苦了，你坐下来，我给你赏赐。他不应该讲使敌人坐你的脚凳，为什么不应该讲？应该是敌人已经被他这个将军通通消灭了。那么这句话的讲法其实有一点像什么？有一点像是耶和华的爱将或者爱子死掉了，他并没有完成他的任务，他并没有在战场得胜，他被打死了，就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了。但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你记得他说成了，成了那个字可以有两个翻法，一个就是成了，完成了任务，一个就是完了，完蛋了，我死掉了，可以完全相反的。那么从世人来看，不信主的人来看，耶稣是一个失败者，他是一连续的神的使者里面的失败的一个，最惨的。耶稣自己讲道理有讲，那个王派他的使者去收东西，收租金，别人都打他，就别人都被打了，被侮辱了，最后王说我派我儿子去，他们会尊重他，结果他们把他杀掉了。耶稣没有完成使命，耶稣是一个失败者，耶稣来到人间被自己的同胞杀掉了，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完成了使命，我们不知道，天父知道，我的儿子出去作战，死在战场，其实是完成了我的使命。那我要怎么样？你虽然死了，不要担心，坐在我右边，我要使你的仇敌坐脚凳。什么意思？第三天你会复活。就这里可以有这个意思，就是耶稣好像没有完成他的命令，天父的命令，他死掉了，但是实际上他是完成了，而且天父会叫他复活。 那这里也可以再引申的讲，等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不是指他的复活，可以指他的再来。因为再来的时候，仇敌就要都被消灭。这里都有神的话的不同层次的应用，所以用在耶稣的死，用在耶稣的复活，用在耶稣的再来都可以。好，14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有的使者、天使，各位，你要有这个荣耀的认识。我们的仆人不少哎，我们仆人有千千万万，就都是天使。在基督教里面，天使或者 angel 这个是不太被看重，或者在天主教里面，天使有的时候跟另外一个词是连在一起的，就是天使就是 patron saint。 patron saint 是天主教的翻译是主保，主人的主，保护的保，就是每一个行业，每一个国家，很多东西都有一个主保，每一个小孩都有一个主保，每一个小孩都有一个 guardian angel 在看护他，这是天主教的讲法。我们不喜欢讲天使保护我们，看顾我们，不过这有圣经的根据，只是我们不去讲它也无所谓。我们通常都会说圣灵或者上帝直接在看顾我们，但是天主教讲的也可能有道理，虽然我们对他们封了那么多圣人来保护我们，以至于天主教徒甚至向这些主保祷告，最大当然就是玛利亚了，我们觉得很荒唐。但是如果说有天使为我们效力，这有圣经的根据，只是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应用。好，下面我们看第二章。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呢？好，这是希伯来书几次的严重的警告的第一次。他通常的说法是，哎，你得到的真是很棒哎，上帝为我们所预备的耶稣很棒哎，比旧约的时候，比犹太人的时候要棒多了，很棒。他讲完这个通常就说，所以你小心，如果这很棒的东西你掉了，你就惨了。哎，我这支原子笔放你这边，等一下还我。不会说千万不要掉，掉了要杀你头啊，没有，原子笔嘛。如果是结婚钻戒放你这边就很重要了，或者说他给你的男朋友或者未婚妻未婚夫给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表示他爱你，很贵重的东西表示他爱你，那很好。但是也表示你如果失去不好好保护，你就该死了。如果旧约的时候他们承受的是西乃山底下的律法，再一次我们今天不会把律法和福音哪一个重要做比较，都重要，都是上帝的话。可是在这里他好像有一个意思，旧约所领受的不如新约的好。我们前面已经讲旧约是多次多方，新约是借着儿子一次跟我们讲的。这里也有一个传统，在斯提凡的正道里面，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那个正道里面，以及保罗在加拉太书都有讲。我们这个印象不深，但是圣经有这样讲，就是十诫的颁布不是耶和华直接颁布的，十诫的颁布是借着天使，借着使者。我们在出埃及记和生命记里不大看得到这一点，但是在斯提凡的话里面，在加拉太书里面都有这样讲，就是借着天使所传的话。你老板传话请别人告诉你一件事，这个没有老板直接跟你讲那么严肃。天使传的话很确定，我们今天也会说天使传的话跟耶和华自己讲的，只要是圣经里的都是有一样的权威， 不过希伯来书就讲到说，我们今天是主亲自跟我们讲的，不是在西乃山底下讲的，是亲自讲的。所以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并不是很轻松的事情，是非常严肃的事。你不仅不可以拒绝，你不仅不可以忘记，你连忽略都不可以，你轻看它、藐视它都不可以，不能陶醉。这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知道这是很真实的，上帝讲的。第一个，主亲自讲的。第二个，虽然我们没有亲耳听见，但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话的讲法也跟约翰福音耶稣曾经讲过的，就是听见的人就印上印，证明这是真的。我们听到福音是不只是主亲自讲的，圣灵默示的，我们听到的福音是这2000年来所有听过的人都在这个福音上盖过章，说这是真的。你藐视上帝还是就已经够严重了，再藐视这么多人的见证，你真是该死啊！神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通常传统的讲法是，这节经文是在初代教会有的，今天并不应用了。今天我们在传讲福音的时候，很少有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不太多这样的事，但是我们仍然相信我们所传讲的是上帝的话。好，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这可能有点叫我们安慰哈，因为他讲到前面讲到罪被洗干净了，这里讲到前面一到二章一到四节讲到这是救恩，然后第五节开始讲到耶稣所带给我们的不仅是罪得到洗净，不仅是得到被拯救的救恩，而且我们得到一个新世界的管理权。将来的世界神要我们来管理，如同当年世界刚造好的时候，神希望是给亚当夏娃管理，结果他们错过了这个机会。现在新天新地要交给我们管理，而交给我们管理，他就说在圣经的某处已经讲过这个话了。我们得到一点安慰，就是他说圣经某处，好像他忘记在哪里了，所以就说一个某处。这个是在诗篇第八篇四到六节，当然我并不记得是查到的。有人在经上某处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我们人是很微小的，但是神很眷顾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前面讲天使比我们小，就是天使是服役的灵，这里讲我们比天使小，我想他的意思是天使的能力比我们大，或者 physical power 比我们大，但是地位比我们低，天使是我们的仆人，来服侍我们的。比天使微小一点，就是人是没有天使那么大的能力，但是神给人尊贵荣耀，将来万物都要服我们，没有一样不服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没有看到万物都服我们，各位，谁都不服我们。蚊子你叫它不要咬你可以吗？太阳你叫它不要晒你可以吗？我们万物都不服我们，万物也并不服上帝，只是他们不能逃脱上帝的权柄。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微小的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惠人人尝了死味。 这个很复杂的表达方式是什么呢？很复杂的表达方式是，人还没有这么尊贵，但是耶稣好像是有这么尊贵。再仔细看一下，耶稣也还没有那么尊贵，他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他为人人尝了死味。但是前面讲的，我们还没有看到万物都服他，既用在我们这些基督徒的身上，也可以用在基督的身上。因为今天万事万物并不服基督，今天还有很多抵挡耶稣的力量在。虽然他们的抵挡是枉然的，虽然他们的抵挡都只能成就上帝的旨意，但是他们还是在抵挡。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处境。我们一方面相信我们算什么，然后被上帝极大的眷顾、恩待、恩宠，但是另外一方面 Nothing has changed。 你在教会里常常会听到，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出这样的话：祷告有什么用？信了这么久有什么用？我们听到太多软弱的基督徒、软弱的牧师，经历过多少次上帝的恩典，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常常还是说这话。那有圣经的根据，不管新约旧约都有这个情形。我们到底比不信的时候有好哪里？当我们信心不够的时候，没有，什么都没有。基督徒没有，基督也没有。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至大者的右边了。各位，那是我们的信心。不信主的人根本说他在坟墓里没有复活。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要强调的，其实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在每个世代要强调的。我们活在一个满有应许但是现实还是一样恶劣的世界，你有没有信心？好，我们休息一下。